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今天我们继续要谈的是关于复原力。上次我谈到，作为一个女人，我们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复原力？因为女人应该算是比较中年的阶段了，年轻的中年也算是女人了，她通常呢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困难，尤其是在亲密关系方面，失恋、失去爱人，对有些人来说比较残忍的还会是父母在这个时候可能会离开。那我们怎么样在挫折创伤当中重拾信心呢？我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心理学家谈的修复自己受伤而破碎的心灵会经历的五个阶段。第一，就是你首先会震惊，拒绝这个事实，我们不想承认，不能接受它，所以会非常的难过痛苦。第二，就是震惊拒绝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实在太痛苦了，又不愿意接受，那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开始愤怒，因为愤怒是会让你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戴罪羔羊对他表示愤怒。但是愤怒一阵子之后，我们知道愤怒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能量，就像你自己吃了毒药然后把它吐在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看清了愤怒是没有用的，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它会产生内疚、自责和恐惧的感受，就是把愤怒往自己内在去投射了。这个时候会发生的就是自我攻击，感觉更加的沮丧。我是建议大家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问自己几个问题，不管事情是什么，你如何在将来不犯下同样的错误？你是否可以因为这次的痛苦经验学习到了功课，因而成为更好的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是挺无辜的，比方说父母突然在车祸里都走了，有的时候天灾人祸真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你的自责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或是我应该要怎么样的话就不会发生了。我在前几课也跟大家说过，如果你觉得某件事情是因为你的作为、你的意志而发生或是没发生的话，那其实你就是太傲慢了，你在跟上帝抢工作。另外，也许我们会觉得在他们生前我们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可是这件事情真的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原谅自己、接受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的程度也各自不一样，我们只能按照当时我们自己以为最好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更多的话，当然我们不会那么做，可是当时根据我们的状况以及我们手头上的这些资讯，我们只能做到那么多。而且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不要再责怪自己了，而是应该看看自己对于走出创伤到底下了多少的决心。如果你真的是下了决心要走出这个创伤的话，其实都是有办法的。首先就是看看你自己每天花了多少的心思、多少的精力和时间在帮助自己走出创伤，还是让自己沉溺在这个痛苦里面，你看一下就会知道了。如果你没有下定决心走出来的话，你要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沉浸在这创伤里面带给你什么好处，能让你在生活中有一些话题去说，还是生命当中你的情绪基调就是自责、悲伤、自卑、痛苦的基调，你并不想要把它改成愉悦的基调，因为愉悦的基调虽然比较舒服，但是对你来说却是陌生不熟悉的，所以宁可选择一个痛苦的基调，让自己每天活在一个熟悉却让你不舒服的情境当中。所以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好好自我检讨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允许哀伤，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体验生命。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哀伤好像是洒落一地的泪珠，我们需要弯着腰一颗一颗的把它捡起来。这个弯腰的过程是谦卑的、臣服的、愿意接纳的。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弯腰的过程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对生命的所有安排产生敬意的话，这份抗拒就会让我们在生命中遭遇各种的痛苦。第四个阶段其实是非常磨人的，因为我们要允许自己去正视我们的悲伤痛苦，不去否认它，承认自己的失落，不把箭头转向别人，指责别人，对自己的谴责也能够逐渐平息。这个时候，真正的哀伤才会穿越过我们种种的防御机制而流露出来。我前面也讲过，所有的哀伤都不是新的，都是灵魂当中古老的课题，或是童年时代不幸的延续。真正的去经验自己的伤痛，没有防卫，没有戴罪羔羊的去允许自己悲伤，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你的痛和你认为的那个人或那件事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也许触动了他，但绝对不是最根本的起因。这个痛它是一个纯粹的能量，它需要通过你被带到表象上来，它需要被看见、被体验、被光去照耀。所以如果你能够很中立的、如实的、不带抗拒的去经历它，它的能量就终会消散而不再造访。而且我前面也说过，你每天究竟花多少时间让自己活在更加正向的这些作为里面，学习新的知识，锻炼自己的体能，然后去了解更多正向的自己。我觉得大家只要每天诚实地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就能够看出来你到底是带着自己往哪个方向在前进呢？第五个阶段，我希望鼓励大家带着爱和谦卑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在我们真的能够弯腰谦卑臣服的时候，精神上的痛苦就会好了大半。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我对生命臣服，我开始操练保持谦卑的心，尽量不去指责别人的错误，不去批判别人，心情维持谦和平稳。而另外一头呢，你的悲伤和痛苦可能就会消失大半，这是靠我们弯腰谦卑得来的。前面说过，悲伤或恐惧加上傲慢就是愤怒，所以就要看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你能不能真正的臣服下来。就说好吧，就算我损失了什么东西，失去了什么，我就摸摸鼻子自认倒霉，我谦卑臣服接纳。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傲慢的代价其实就是痛苦。为了自己的傲慢，我们要付出很多的痛苦作为代价。所以谦卑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好处，一旦不再怨恨了，你的痛苦就会好了大半。但是我们小我习惯性的要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要壮大，其实那是冤枉路。我自己也是在最近一个事件里面体会到这一点。我跟一个好朋友有一些冲突，我觉得明明是你错了，为什么还来指责我说我不对呢？然后我们两个人情绪都很大，越弄越糟。最后是我自己安静下来闭关了一阵子，然后看到这个事情的起源，我是要担负一定责任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许他做的不对，但是当我愿意弯腰臣服，谦卑下来，不再跟他对抗了，我内心的愤怒怨气就好了大半以上。当然我的内在是有很多的委屈，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说理是说不清的。然而世界上真正没有公理道义可言，我让自己退让，谦卑的臣服了，认错了，服输了。一开始也许觉得很难受，但是一旦你这么做了，这件事情就容易被你放下，不再纠结，真的比较舒服。但是在过程当中，我的心非常的痛，因为我得要让某一部分的小我和我的自我和我的傲慢死去，这个感觉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整个过程就像你穿越了暴风雨之后，接下来的蓝天白云就会让你神清气爽。当我做到了认输认赔了之后，我才能真正的把这件事情放下来。把这件事情放下之后，我再回头去看，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之前放不下，两个人的能量就一直杠在那里，因为我不愿意臣服， 我不愿意认输、认错、认赔。而一旦你认了以后，这件事情就放下了，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反而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当然，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的各种侮辱、曲解、各种被辜负、被不公平的对待，还有你的委屈。可我觉得，我就是把它拿来训练我自己心量的一个过程。因为一个人的福报是和他的心量有关的，你的心量越大，你的福报就越大。就像一个容器，你能够装载的东西越多，老天就会给你更多更好的东西，这是我相信的。所以呢，希望能够跟你们分享，不管现在你们所面对的生命挫折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困难、烦恼、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总结我上面的这个五个阶段的经验，接受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自己不但能够尽快走出来，而且还能够与此同时的获得真正的内在力量。祝福大家哦。